有一些机会你错过就不再有啊。我在考虑是不是把工作辞掉，在家里教孩子。
My mother was unable to teach me because
I argued with my mom like all the time.
里根时代任教育部长的威廉姆·比涅特博士曾用选择一词来概括美国公立系统的最大弊端。他认为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孩子们没有足够的选择的自由，而家庭学校恰恰在这一点上凸显了他的优势。
女儿杰西卡三年级时开始 homeschool， 她喜欢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有艺术天赋。他擅长小提琴、钢琴、长笛、手铃和作曲，还学习芭蕾舞。正是 homeschool 的高度的选择自由，给了他发展自己爱好和特长的广阔空间。因为没有压力和竞争，使孩子们得以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去求知，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For studying and learning, it's always a lot of fun because there's no pressure, there's no competition with like other students my age. And a lot of the things we study, my parents don't go by grades, like you have to get a straight A or something. It's mostly like you study it until you find out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you want and you can give a presentation and you know the subject that you're studying. So
it's not like public schools, they go by like grade. I can go ahead like on some subjects and like other subjects aren't as advanced. I heard that some of my friends, they get like picked on or something, or like they will, the homework is the it's a big burden for them to carry. At home, you don't get picked on that much, but you still get picked on a little.
It doesn't have to be that rushed, and like, you can take your time.
在教科书的选择上，家庭学校也是灵活多样。
不是说固定一本的教科书，或者是哪一家的教科书，而是就是说，我会看孩子，他有兴趣，你就给他，他可以吸收，你就给他，而不是强迫。所以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看这个孩子。
王美玉说，孩子们去学校上学，或是成年人去接受专业训练，通常是学校设计一套课程，学生来修，修完之后就是毕业了。他认为这样会有一个危险，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长处及学习的阶段都不一样，这种方式变成了让人来适应教材。
那么我们 homeschooling 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资料跟教材来适合那孩子，个别的兴趣或者是个别的程度这样子。
孩子们在学习方面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上初高中之后，他们就要自己制定课程表。从五年级开始，王美玉就教他们使用日程计划表。小的孩子课程表由妈妈排，但是他要把哪一天需要完成的内容或需要交一篇什么报告等写在日程计划表上。到五六年级时要形成习惯，上初中后孩子自己安排课程表，但必须向母亲报告，两人都同意后定下来。
I do it myself and my mom just make sure I'm doing the schedule. Sometimes I include most of the stuff I like to do, and then there's always the stuff I don't like to do I have to include.
到某一个程度，像比如说高中啊，高中他就是要向我负责，那我知道他现在读哪里，他在读什么，进度是什么啊？那么你的计划是什么啊？那么是他自己的责任，他去 fulfill 他该做的那个部分啊，他该学的。但是他如果有什么资料需要买， 或者是需要问什么人，需要 contact 什么样的单位哈，那我帮他，那我负责啊，所以变成就是说我是 coach， 好，最重要是他 他是 key player。
When I started homeschooling, I really had to learn how to study by myself. I didn't have the external pressure to tell me, okay, you have an assignment due in 2 weeks, you know,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had to learn, how to schedule my time and how to discipline myself to sit down and actually study and learn something. So what ended up happening was,I didn't learn more knowledge, I didn't learn more trivia, but I think I learned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t helped me later on in college was how to discipline myself and my time and do my scheduling. And I can say that a lot of my success in college was because of that time where, you know, I was forced to learn how to plan my schedule and how to plan my time.
The best thing about homeschooling is that it helped me develop an eagerness to learn things on my own. Because at school, the teacher usually forces you to study and to learn about the subjects. But when you're at home, like my parents, they don't really force me to study. So I need to learn how to motivate myself to learn things on my own. So I think that's the greatest blessing I've got from homeschooling.
Homeschool 虽然在家中办，但其教育功效并不亚于其他正规的学校，同样有着严谨的教学系统和繁重的日常工作。这其中面临最大挑战的人是母亲。
妈妈每一天等于是全天候的，一个礼拜七天，一天大概不要说24小时吧，睡觉的时间除外，大概大部分时间都跟孩子在一起。头三个月大概就快 burn out 了。
那时老四刚刚出生，老三才三岁多，小孩子醒的时候缠着妈妈。王美玉一方面要教孩子，同时还要做家事、煮饭、整理东西，常常是累得精疲力尽。晚上把孩子们送上床之后，他还要在电脑上打字、印教材、备课。
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知道，我决定 homeschool 自己在家里教孩子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那么我常常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我相信上帝帮助我，每一次疲倦的时候要休息，那休息我就在神面前，在上帝面前休息，那我是觉得，能够这么一年又一年这样下来啊，信仰给我的力量是很大，最主要是这一个。那么我是觉得，我尽心尽力是为上帝做的。因为将来孩子怎么样，我们也不见得都在旁边，对不对哈？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影响孩子们的生命，将来孩子们的生命，它会影响他们的孩子的生命，那我觉得看到这个远景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再重新得力起来，再继续加油。有的人曾经问我说：“你孩子这样教，要教到什么时候？”我说教到他们都长大呀。我觉得我以前在贝尔实验室上班工作很卖力啊，那么也认识有些同事啊，都非常优秀的中国人啊，那么一生就很卖力在工作啊。但是呢，我自己回头看啊，我们人就是人生都只有一招，你要把你这一生的精力时间投资在哪里啊？有时候你投资在你的事业上面啊，回头看啊，今天贝尔实验室都不在了啊，但是你如果把你的才干、你的能力 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投资给下一代，啊，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在家庭学校中，父亲又是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呢？孩子们比较小的时候，父亲会给他们讲故事，如关于品格的故事。周末或放假时，带领孩子们去步行或野营。当家庭被邀请去做演讲，或者是去帮助一群人，父亲是带头人。
那事实上呢，父亲的角色事实上是蛮重要。一方面，父亲有很多一个角色就是。
邵慧明说，父亲的第一个角色就是一个供应者，除了要供应家庭学校的所有财务及教学资料等的需要外，还要同母亲一起考虑孩子们在情感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父亲还要帮助母亲设立管教孩子的原则。管教不只是纠正孩子们不好的行为，而且还要教导他们什么样才是正确的行为和好的品格。从这方面讲，父亲又是一个纪律的维护者。
第三个呢，父亲也是一个鼓励的一个角色，就是能够从好的方面来鼓励，有时候我们会可能纠正的太过分，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督促的太过分，反而他们的人格的发展会从负面的方面来发展。但是如果说从鼓励的方面，如果从正面的方面来鼓励他们，那孩子们的品格，他们的人格的发展就会比较往正面的方向来发展。
父亲也是家庭学校及整个家庭的保护者。
因为在目前这样整个社会的资讯这么多这么泛滥的一个地步，孩子们不能避免会跟外面的世界有接触，去外面的一些的公共的场所的时候，可能受到这些物所有在他面前他眼前所展示出来的这些资讯的一些影响。那作为一个父亲的，既然我们是要 homeschool， 因为我们有设定一个目标，所以就要把那些会影响目标的这些资讯要把它除掉。
由于在家教育变成了只有父亲一个人的收入，生活比以前困难了。王美玉如何看待这一点呢？
你的生活方式要改变那这个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其实都会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里面的价值观系统选定认定什么是最重要而且最有价值的时候，那么你很愿意去面对其他的困难，其他次要的困难。这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当然每一个人所持定的那个价值不一样。那我自己现在看见的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永恒的价值，那个是我所追求的，而不是暂时的价值。所以困难是有的，经济上会比较紧，会比较困难但是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过简朴的生活，不需要的东西，不需要花的钱，不需要去花嘛那其实还是可以的。
人们经常提出的另一些问题是，在家教育的孩子们会不会脱离社会？按照一般的标准，孩子们是否算作成功？观众朋友们，我们将在第三集继续介绍王美玉一家的故事，分享他们的体会。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